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在你的主权和恩典里面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是你在你的主权和恩典里面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让我们这群罪人，让我这个罪人，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聚集，我们奉你的名来敬拜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听来自你的声音，我们就求你捆绑那恶者一切的作为，我们就求主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神开我们的心，开启圣经啊，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救恩，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求圣灵就大大的在我们当中动工，求神你自己向我们彰显你的荣耀，你的真实，你的信实，你的安稳和你的同在，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是讲启示录的第九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我们是讲第二篇关于忍耐的道。因为上星期我们讲了这段经文的含义，那我们讲了一些关于忍耐的信息，那我是觉得忍耐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从福音的角度，从救恩的角度，从我们所信的圣经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忍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很多的见证，我们在教会里面唱很多的歌，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耶稣我来，还有小朋友所唱的野地的花，像很多的诗歌，很多的见证都是比较正面的。我不知道大家听多了这样的歌或者听多了这样的见证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好像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了，好像是我们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那即使我们碰到困难，只要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可能就有答案，好像在耶稣基督里面任何的一个问题都有答案，任何的一个问题都有出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发生的任何的一件事情我们都可能找到一个原因。那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就像我们经常看到好莱坞或者迪士尼的片子一样， They live the happily ever after，他们从此以后就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我们是不是信了主以后那一切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呢？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愿借着今天的这篇道，我们所传的福音对这一个问题有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认识。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两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只有一点点力量，却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试炼将要临到普天下的时候，就是试炼住在地上的人的时候保守你。好，谢谢大家，请坐。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守耶稣忍耐的道。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道是什么意思？这边这个道，道是什么意思？是道路、道理，还是道德，还是道统？这个道是什么意思？道什么意思？道理，有点相近。就是这边的道，我们大概知道，因为第三章第八节说，你遵守我的道，就是耶稣的道。笼统的来讲，就是上帝的话。如果具体的来讲，就是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福音，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救恩或者是福音，所以这是道的含义。那什么是忍耐的道呢？为什么叫忍耐的道呢？或者什么是忍耐的道？那简单来讲，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里面，我们所信的这个道里面，我们所信的这个救恩里面，忍耐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重要的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可以用忍耐来修饰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这个道，所以叫做忍耐的道。就像说有个人非常高大一样啊，高大的张涛弟兄，就是高大对张涛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就用高大来形容他。我们所信的这个道里面忍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忍耐我们就不信了， 我们如果忍耐才叫信，这是个忍耐重要的一个程度，以至于主耶稣称呼他自己的福音叫做忍耐的道。也就是我们所信的救恩救恩救恩得救得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忍耐。所以我们今天就从福音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忍耐，我们所信的福音所信的道为什么叫做忍耐的福音忍耐的道。我们的福音我们通笼统的可以叫做得救，我们经常叫得救拯救，到底救我们脱离什么呢？大家看过没有？到底救我们脱离什么呢？救我们脱离苦难还是救我们脱离其他的事情？所以说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所说的得救实际上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那圣经里面的罪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罪行，一个是罪的诠释，一个是罪性。我们一般讲的罪的时候往往是指罪行或者是指很严重的罪行，在这圣经里面所有不合乎神心意的所有不合乎圣经教导的都叫罪。那这个标准按照圣经里面最大的两个诫命就是全心全力全意的爱神，那另外一个就是爱人如己。当我们没有全心全力全意爱神没有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标准里面我们就犯了罪，我们就得罪了我们的上帝，这就是罪行。那另外一个就是罪的诠释，罪的诠释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件小的罪可以导致一个大的罪，而且我们在罪中不能够自拔。我相信现在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目前世界上流行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 addiction， 我们有很多的 addiction， 我们喝咖啡也会 addiction， 我们喝可乐也会 addiction， 我们去中餐馆吃饭也会 addiction， 这些东西就是罪的诠释，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做一件小的罪可以导致一个大的罪，而且我们在这样的罪里面不能够自拔，靠我们自己很难摆脱，这是罪的诠释。那我们为什么会受罪的辖制，会成为罪的奴隶，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呢？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那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所以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成为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才犯罪，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这就像一个葡萄树一样，因为它是一个葡萄树它才会结葡萄，不是因为它结了葡萄它就是葡萄树了。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会成为罪的奴隶，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有罪性。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概我们有三个方面的罪性。那第一个就是自我中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人，我们每个人首先想到的是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的理解，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标准，我自己的爱好，我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自我中心。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敬拜的人，我们都想别人赞美我们，我们都想别人说我们好话，我们都想得到认可，我们都想得到赞扬，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敬拜的人。那还有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倚靠的人，我们都想靠自己的力量按照自己的计划达到自己的目标，这就是自我倚靠。那自我中心简单来讲就表现在我们对享乐和舒适的追求，自我敬拜简单来讲就表现为我们对学位地位职位财富的追求，因为我们追求这些东西就会得到很大的满足，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自我依靠可以表现为我们追求完美，我们追求控制，我们追求良好的表现，我们以成败论英雄，这是我们的三大罪性。那三大罪性的严重的一个程度我们用一个词来表示，就叫做全然败坏，全然败坏。我们平常可能不一定体会得到我们到底败坏到什么程度，我们到底罪恶到什么程度。当我们没有限制，当我们的权力很大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敬拜自我倚靠自我中心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我们平常可能没有不一定会有那么深的体会。在这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的，就是圣经里面一个最有名的王，有一个谜语叫做食量惊人。食量惊人是圣经里面哪一个王？大卫王，他的胃很大，所以食量惊人。那他是一个坐标，是一个 model， 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标准，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是一个最好的王。但是当他的权力到了巅峰的时候，他做了一件每个人都不耻的事情，那就是把别人的先生杀了，把别人的太太抢了过来。所以说我问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我们比大卫好还是比大卫差？我们是不是比大卫好？有谁敢这么讲我比大卫好？我相信没有人敢这么讲的哈。虽然我们可能不服气，不一定服气， 我是说，当我们有了大卫那的权利，有了大卫那的地位，有了大卫那的机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肯定比大卫要差。所以说我可以敢这么讲，在专制的时代，大卫应当说是最好的皇上。在专制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监督，没有民主，皇上的权力非常的大。在那样一个条件下，大卫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或者对你我来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的全然败坏。我们虽然在行为上不一定表现出来，但是在我们的骨子里面，但是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我们有这样一个全然败坏的本性。因为我们是自我中心的、自我敬拜的、自我依靠的、与神为敌的人，我们是与神隔绝的人。那与全然败坏想对立或者想平行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罪的表现就是自义。就每一个罪人在他的天然的本性里面都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坏，都不觉得自己有这么坏。所以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大卫为什么会这样，这么软弱呢？那彼得为什么会三次不认主呢？那犹大为什么会卖主呢？法老为什么那么心硬呢？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比他们都要好，这就是人的自义。我们不认为，我们不承认我有那么坏。这实际上这是最最可怕的一个地方。一个罪人在他的天然本性里面，他不觉得自己是罪人，他觉得自己很好，这是最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会发生。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相信有很多的夫妻生活了几十年，他们生活了几十年以后还重复的几十年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认为夫妻关系不好都是对方的错，那我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对方，只有对方改变了，我们的关系才能够改善。很多的夫妻几十年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这么做总是会失败，从来没有成功过，那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还总是重复的在做，那从来没有让他们的夫妻关系得到任何的改善，而只能越来越糟。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的自义。我们认为我是对的，我们认为我是好的，我们认为错误都是别人的，我们认为问题都是别人的，我们认为只要别人改变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恰恰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人的自义，这就是人的自义。所以当我们人和神隔绝，站在神的位置上来规划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不可避免了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这些问题，乃是上帝他要让我们交账，上帝他要审判我们。我们站在与神为敌的位置上，上帝要实行他自己的作为。所以说我们说新的社会上帝有三大品格：慈爱、公义和全能。按照他的慈爱来讲，他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按照他的公义来讲，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按照他的公义来讲，没有一个人应当得救，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没有一个人该得救。那这两者怎么结合呢？这就要我们看上帝的全能，就是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在上帝的全能里面得到了彰显。因为他的全能，他可以让他的慈爱和公义结合在一起，在我们人间施行上帝的拯救。所以这就提到救赎的三个阶段。上帝在世界开始以前，他就知道我们人会堕落，我们人会滥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所以上帝的救恩不是说临时的啊，人怎么会这样啊，我要赶紧想一个办法，不是这样的。上帝在世界开始以前就已经准备了救恩。所以说具体来讲，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有三个位格，一位上帝，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圣父计划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从救恩的出发来讲，这是圣父计划的。但是呢，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还有复活，还有再来，成全了救恩。那最后呢，是圣灵施行救恩。那什么叫圣灵施行救恩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并不见得所有的人都信的，甚至很多人是不信或者嫉妒要杀耶稣的。当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包括他的门徒都是不信的。当我们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非常的 ridiculous， 我们也不会信的。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碰到的结果是别人不会信的。那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来信这么一个像天方夜谭的福音呢？那就是圣灵的作为。所以圣经上说，没有圣灵的动工，没有人可以称耶稣基督为主。 所以每个人相信耶稣基督，那都是圣灵的动工。没有圣灵的动工，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耶稣。所以说，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这么一个客观的事实怎么应用到我个人的身上？我怎么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到这个救恩？我怎么可能在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我对这个福音感兴趣而且信这个福音？这都是圣灵的作为。所以圣灵施行圣子已经成全的救恩，那这个救恩也是圣父在世界开始以前就计划好了的救恩。所以这是救赎的三个阶段。我们现在重点看圣子成全的救恩，这就基督的三大工作：十字架、复活和再来。那他为什么这三大工作就成就了救恩呢？首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替我们承担了罪恶的惩罚。本来这个惩罚是要我们承受了，但是现在上帝把这个惩罚从我们的身上放在了耶稣的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就经历了地狱的可怕和苦难，地狱的羞辱和黑暗。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人的罪落到了耶稣的身上，神判耶稣为罪，在十字架上弃绝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所以说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罪的惩罚。那他的复活有什么意义呢？他的复活战胜了死亡和罪恶的权势，赐给了我们战胜罪的恩典。等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我们会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时候无论是我们内在的身体还有外在的环境都没有了罪的存在，所以那个时候是除去罪的恩典。所以说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复活和再来，赐给了我们赦免罪的恩典、战胜罪的恩典和除去罪的恩典，那就我们脱离了罪的惩罚、罪的权势和罪的存在。那用神学的术语来表示，这就是我们救恩的三个阶段。我们第一步是称义，那第二步是行义，第三步是诚义。称义就是在地位上神看我们为义人，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在地位上讲我们已经是义人，这是称义。但是呢，我们在实际上我们还不是一个义人，我们要在行为上表达和实现主耶稣已经成就的义，这就是行义或者成圣的过程。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无论我们怎么追求，我们可能还会犯罪，我们还会跌倒。最终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赐给我们新的身体，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的义得到了完全的实现，我们从里到外就成为一个义人，我们和我们的天父永远的在一起。所以这就是我们救恩的三个阶段：称义、行义和诚义。所以一个真正称义的人，一个真正经历神赦罪恩典的人，他一定会进入行义的过程，他也一定会进入诚义。当一个人他不追求行义的时候，不追求成圣的时候，很有可能他就是还没有经历到神赦罪的恩典。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为什么不长？你只要正常的孩子，你只要喂他，他就会长。那为什么这个孩子也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那也不动呢？因为他不是一个孩子，他是一个石头。所以这就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三大恩典。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恩典我们简单的叫，可以叫赦免的恩典，赦罪的恩典， forgiveness。 那第二个就是自由的恩典，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确定的未来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那这边的自由不是说我们自由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啊，就阿 Q 一样，我欢喜谁就是谁，我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啊，那不是真正的自由。那自由是做上帝让我们去做的事情，自由是自由的去做上帝让我去做的事情，所以这是自由。所以简单的讲，我们这个救恩或者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包括赦免，包括自由，也包括我们的未来。我们和罪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罪有三个方面：罪行、罪的权势和罪性。那基督的工作包括三个方面：十字架、复活和再来。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有赦罪的恩典，有战胜罪的恩典，有除去罪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怎么在我们基督的身上实现出来、表达出来呢？那就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这边我们要提到圣灵有三个工作，他让罪人悔改相信主，他让罪人或者让基督徒相信主耶稣战胜罪的恩典，可以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战胜罪。那罪性怎么办呢？罪性在将来才会除去，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那圣灵就帮助我们顺服圣灵，不顺服罪性。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只有罪性，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所顺服的只有是我们的罪性，自我依靠、自我敬拜和自我中心。但是圣灵现在进来了，我们有了另外一个选择，所以圣灵会目前会帮助我们顺服圣灵，不顺服肉体。在将来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的身体复活。所以第一点，圣灵的三大工作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第三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这是圣灵的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是给信徒的，那就是要相信主耶稣复活的大能。那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是圣灵的第二个工作，让我们相信和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那第三个工作，那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天使第四节，我们要随从肉体，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然后就是十一节，第八章的第四节和十一节，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也就是天父的圣灵，若住在我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就是天父，也必借着住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说，圣父借着圣灵让基督复活，圣父也会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未来让我们基督徒复活。所以这是圣灵的三大工作，让罪人信主，让基督徒相信和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让基督徒顺服圣灵，让基督徒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身体复活。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我们人生可以有这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不可能不犯罪，罪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别无选择。虽然我们有时候表现出一定的善行，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活在罪中。圣经上说我们是死在罪中，就是对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在耶稣来之前的这个阶段，我们就有可能不犯罪，但是我们也有可能犯罪。大家记得哈，有可能不犯罪，也有可能犯罪，那就取决于上帝的恩典和我们自己的顺服。那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永生里面我们就不可能犯罪，我们有新的身体，我们的罪性除去了，我们也有了新天新地的环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可能犯罪。所以我们这边有个图表哈，我们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图表。在我们人和上帝隔绝之后，我们就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人类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那耶稣基督来救我们，替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恢复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那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他都会经过信主、得胜和身体复活这三个阶段。但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是因为自己的罪而进入地狱，因为自己的罪和上帝永远的隔绝。这是我整个人类历史大概的一个框架。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呢？那现在我们就是在耶稣第一次来之后和第二次来之前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有什么特点呢？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了呢？是不是我们心里面有烦恼，我们一问我们的上帝，他就能够替我们拿掉了呢？当然有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不是总是这样呢？我相信在这个阶段，我们基督徒先不要说别人，我们基督徒还是有罪性，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软弱，我们也会犯罪，我们基督徒也会经历生老病死，我们基督徒也会经历各种苦难，我们基督徒也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那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所讲的就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罪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只是得到了一部分的解决。 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与神为敌的世界里面，我们这个世界依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和死亡，我们还在承担着我们的祖宗亚当犯罪的后果和我们自己犯罪的后果。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是这么讲的，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就是亚当，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说在耶稣来之前，我们还处在亚当犯罪的后果里面，我们跟着我们的祖宗一起处在和上帝隔绝的状态里面，我们依然在承担这个罪的后果。所以在这个时候 anything bad is possible，任何坏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任何坏的事情都是可能的，任何不好的事情也都有可能，人还是处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大家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这个经文是非常艰难的，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大家要知道哈，这边的死包括各种各样的死亡，有自然的死亡，比如说这个人活到八十九十了，活到一百多岁了，他自然死亡了，大家觉得很自然很正常，但是这个死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也包括少年丧父，也包括中年丧偶，也包括老年丧子，也包括自然灾害，也包括癌症，也包括意外事故，也包括车祸，像这些都是死的表达，死的表现，也包括各种各样的疾病。疾病是干什么的？衰老是干什么的？自然灾害是干什么的？意外事故是干什么的？癌症是干什么的？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进入死亡的这个现实。所以说所有的疾病，所有的意外事故，所有的自然灾害都是和死连在一起的，那总的根源就是我们的罪。虽然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不公平的，他有的人是良善的人，他不见得有良好的寿命，但是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是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因为每个人的罪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所以说罗马书在第四章到第八章讲了很多我们救恩的伟大、神的伟大、基督的伟大之后，又补充了一些很重要的经文，那就是八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七节，用三个叹息来表达我们目前的状况。第一个是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然后二十三节说基督徒也在叹息，然后二十六节圣灵也在叹息，也就是神也在叹息。那什么是叹息呢？是不是我就叹口气啊？叹口气是不是就是叹息呢？我们大概讲这个叹息哈，是指的一种痛苦的、等候的、不得不的、无奈的、盼望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状态，一个在耶稣再来之前，神的公义和慈爱还没有完全彰显，我们的救恩还没有完全彰显，我们的罪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我们还处在死亡和罪恶的权势之下和影响之下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在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所以这就是叹息。这叹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忍耐。这为什么说我们所信的这个道和福音叫做忍耐的道，叫做忍耐的福音，就是因为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基督徒也在叹息，神也在叹息。神不是没有能力现在就救我们，但是说如果现在救我们的话，我们可以想一想，大概应当是违背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因为上帝的全能不能够违背他的公义和慈爱，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他不能够做违背他公义和慈爱的事情，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乃是说这么做违背了他的原则。所以说一切受造之物，基督徒和圣灵都在叹息，这个叹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忍耐。所以说我们所信的道叫做忍耐的道，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不忍耐的，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他不忍耐了，那他就不是基督徒了。如果基督徒说他这几年没有犯罪，这肯定是说谎。所以说简单的讲，忍耐这三个原因哈，作为人我们就要忍耐，因为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离开了苦难也就离开了人生，我们只要活着就会不可避免的有苦难，因为这个世界与神隔绝，为人忍耐，有很多的苦难我们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作为人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苦难，这叫为人忍耐。还有就是为罪忍耐，就是我们犯了罪，我要为我的罪承担后果，我要为这个忍耐， 像有的人他做了坏事，在监狱里面待十几年、二十几年，他需不需要忍耐？他要忍耐，但是忍耐是别人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这叫为罪忍耐。那还有人是为义忍耐。有的人因为作为基督徒，那为主传福音，在监狱里面待了十几年、二十几年，那叫为义忍耐。同样在监狱里面，但是原因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家庭、生活、工作、教会里面，我们要顺服神，不顺服人；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会受到阻力，我们会遇到误解，我们需不需要被忍耐？需不需要忍耐？这就是为义忍耐。所以说，我们这个道叫做忍耐的道。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再读一下这段经文。因为你只有一点点力量，说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试炼将要临到普天下的时候，就是试炼住在地上的人的时候，保守你。好，谢谢大家。允许我花一段时间哈，我们把这篇道讲完哈，讲一下怎么忍耐。我相信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啊，希望我们下面讲的对大家有所帮助哈。我们知道我们要忍耐，但是问题是怎么忍耐。我们上个星期讲了这么三点哈，第一个就是基本功，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经，我们要参加聚会，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基本最基本的。当然做到了这些，并不是说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不一定，这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另外一个就是主的爱激励我们，上帝的这么爱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忍耐，这是一个意愿的问题。我们不要说困难有多大，不要说我有没有能力，乃是问我自己，我愿不愿意为主忍耐，这是一个意愿的问题。但是我愿意忍耐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可能还是面对很多的难题，我觉得很困难去面对，我觉得很难去解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重点讲一下神帮助我们忍耐。我是不能忍耐，但是神能帮助我忍耐。我相信这个过程大概经过三个阶段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到一个时刻，到一个环境，我们认识到自己不能够忍耐。认识到自己不能忍耐之后，我们要接纳自己不能忍耐。非常简单的讲，如果一个人他不能接纳自己不能忍耐的话，他就很难忍耐，因为他有很多的刷狗，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这样，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不愿意，我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接纳自己的话，我们就很难忍耐。所以首先是认识到自己有时候的确不能忍耐，软弱和挣扎是我们基督徒的一部分。我们虽然努力不去犯罪，但是我们有时候的确会犯罪。若有人说他是无罪的，他就是说谎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自己忍耐。那神的帮助大概包含这三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神的护理，第二个是圣灵的动工，第三个是我的顺服。那神的护理就是神在环境当中的保守，神在外在的环境里面的保守。就像我上个星期讲的一样，有对夫妻他们关系不好，他们可能要面临离异的危险，就这个姐妹她要回中国去，但是碰到 SARS 了就没有回去，那她不得不忍耐，那最后两个人关系就和好了。这是神在环境当中的护理，但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的对目前世代的认识，在耶稣来之前，人生是不完美的，世界是不完美的，我是不完美的，你也是不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任何坏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上帝的护理是上帝的主权和恩典。那如果我们没有经历，那我们要仰望神；如果我们经历了，我们就感谢神。这是神的护理。那另外一个就是圣灵的动工，这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不是在外面所做的工作，乃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乃是让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要顺服。那圣灵的工作第一个方面是帮助我们认识神的爱。这边有一个见证哈，是一个纽西兰的姐妹，她是一个单身的姐妹，她在北中国北方的一个城市做宣教士。那有一个冬天下雪的早晨，那她听到门外有一个小孩在哭，她就打开门，发现是一个篮子，篮子里面有个小孩，那只有一只手一只脚，是一个残疾的婴孩，她的父母不要了，就把她随便放在这里。那这个时候这个姐妹就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非常简单， 就把他送到公安就可以了。这个非常简单，非常直接，也非常正常，非常合乎理性的一个做法。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他要自己把这个孩子抱紧了，他要自己抚养。说这个姐妹，纽西兰的姐妹，纽西兰的姐妹就在那边犹豫。那正在犹豫的时候，他听到他认为圣灵在对他讲话，他说：“孩子，你在我眼前跟这个婴儿一样的残缺不全，你在我眼前，或者我们在神面前，跟这个婴孩一样的残缺不全。”然后这个姐妹她就哭了，她认识到了上帝的爱，上帝爱她这么一个残缺不全的人，所以她就把这个孩子抱回去，她要自己抚养。啊，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她是一个单身的姐妹，抚养这么一个残疾的婴儿，她要每天要学很多忍耐的功课，所以这是神的爱在激励我们。所以我们的信仰包括两个十字架，第一个就是主为我钉十字架，第二个就是我为主背十字架。神的爱激励我，让我也去爱神，让我也去爱别人。这是圣灵做工的第一个方面，就让我们认识主的爱。那第二个就是圣灵会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公义，在神的公义面前，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罪人。一个姐妹，她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在生活上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她觉得非常的难以忍受。她经常的来祷告，求上帝帮助她爱她的母亲。她经常的唱一首歌，就大家经常唱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但是她发现这首歌唱了很多遍，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还是觉得他非常难以接纳和忍耐他的母亲。那最后突然有一天，圣灵带领他光照他，让他知道他自己也是个罪人。他突然认识到，不仅仅是他需要忍耐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更要来忍耐他，因为他以前总是看到他母亲的缺点，他认为的缺点，他没有看到自己的缺点。所以说，还是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的两个十字架，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为主背十字架。我们的忍耐包括神忍耐我这个罪人，别人忍耐我这个罪人，然后才是我忍耐别人这个罪人。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神的公义，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神忍耐我，别人忍耐我，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忍耐别人，因为我们总觉得别人是错的，我是对的，那我要忍耐别人。实际上每个人都需要忍耐别人，别人都需要忍耐我们。另外就是神的全能，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去接受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有时候很多的苦难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觉得很难忍受，我们觉得非常的不 make sense， 因为我们人的理解是有限的，我们的眼光是有限的，我们的感受会制约我们。但是上帝的话应许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知道这边的这个益处哈，不是指一般的益处，不是说我这个困难就解决了，不是说我这个难处就没有了。这个益处是让我们效法他儿子那么样，就是能够像主耶稣那样，充满了柔和，充满了谦卑，充满了慈爱，充满了刚强。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操练。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就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神是不会犯错误的。神既然带领我到了这个环境，神一定有他的带领，有他的旨意，虽然我们不一定明白。就爱因斯坦所讲的那样，上帝虽然高深莫测，但是他绝无恶意。上帝虽然高深莫测，但是他绝无恶意。神的带领是不会错的。如果我们能有一个积极的、主动的、充满盼望的、正面的心态 来忍耐的话，我们的忍耐就会变得容易一点。如果我老想着忍耐忍耐忍耐，就会很累。我们如果一个积极的主动的充满盼望正面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困难的话，我们反而变得比较容易忍耐。所以总结一下，怎么来忍耐，怎么来经历不是我能乃是神能的忍耐，就是神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为主忍耐，让我们甘心为主忍耐。我们在神的公义面前也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那谦卑和认罪会帮助我们甘心的忍耐。一个骄傲的人是很难忍耐的，大家想过没有，一个骄傲的人是很难忍耐的，他觉得我很了不起，我为什么要忍耐。那只有一个谦卑认罪的人才容易忍耐。另外一个就是在神的全能里面，我们充满信心的来忍耐，我们学习交托，学习盼望，我们以一个积极主动和感恩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困难，我们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就像撒迦利亚所祷告的那样，雅各软弱怎么能够当得起呢？我们求主的爱激励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在你的教会当中，在你的每一位儿女的心中施行那救恩的工作，让我们被你的爱激励，让我们在你的公义面前敬畏谦卑和认罪，让我们在你的全能面前学习相信，学习交托，学习用积极正面和主动的心态来面对我们人生各样的愁烦。我们可以做到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发怨言，因为这是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感谢你，求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非常感谢神哈，有两位弟兄姐妹来受洗啊，请受洗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到前面来准备受洗。